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圣灵与永福。我们感谢主，教会的幸福小组正在积极有序的开展。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到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中，大家用心准备，投入时间精力来分享自己的生命，分享福音的真理，分享天父的大爱，带领许多的慕道朋友来认识主耶稣。愿主继续带领这项事工，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履行主的大使命，帮助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那我们开展幸福小组事工的时候，会跟慕道友讨论什么是真幸福的事情，是吧？什么是真幸福呢？就是持续长久的幸福。我们都渴慕追求幸福，也都对幸福有一些感受，但是我们都比较难拥有持续和长久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感好像精美的瓷器，易碎难修补。我们稍稍回顾一下我们追求幸福的过往，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看看最容易产生幸福的恋爱、婚姻和家庭。那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恋爱，不少人也进入了婚姻和家庭。我们体会到人在热恋中呢最幸福，是不是？因为两个人都飘在天上。那结婚以后呢，夫妻俩撑着同一把降落伞，安全着地。我们开始处理柴米油盐、吃喝洗涮的事情。大家扔下公主王子的面具，露出罪人的本相。慢慢从分歧摩擦发展到冷战热斗，从太极推手演变成柔道拳击，那不小心就打碎了象征幸福完满的玉器。养孩子也一样，孩子刚出生和小的时候像天使一样可爱，让做父母的感到非常的幸福，家中也充满了天伦之乐。但是孩子越大越不听话，尤其是到了 teenager， 就成了我们不幸福的缘由。那在其他地方呢，我们更难找到真幸福。我们尝试在学业工作中去寻找真幸福，学位 paper 工作业绩毫无疑问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幸福感，但是呢，这种幸福感同样难以持久，很快就会变成过眼云烟。你肯定无法指望上司和同事能给你带来幸福，就连维持一个友好和睦的关系也相当不容易。有时候他们的一句话、一个神情可以让你痛苦很久，有没有这种感受？看来我们都很幸福，是吧？那于是呢，真幸福对于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慢慢的我们就放弃了在真实世界里面寻找它的念头，我们开始在虚拟世界里面寻找幸福。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从电影电视中寻找，我们在日剧韩剧里分享一点 行男靓女幸福的残渣。我们也在各样的神话传说中去寻找幸福，我们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找，在封神西游记里面去找，我们甚至把圣经也当作神话故事，试着在里面寻找真幸福。我们读耶稣的故事，看他行神迹奇事，我们听他讲天国的福音，对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迷惑不解，更觉得他从死里复活荒诞离奇。我们怎么也搞不清上帝到底是一个还是三个，基督到底是神还是人，只能把它当成希伯来人的聊斋志异。我们觉得圣经讲的天国很美，但是又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 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发现基督的天国竟然比我们眼见的世界更加真实。当我们借着基督与上帝这个幸福的源头连通，我们才尝到了真幸福的滋味。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圣灵如何把我们带进基督的天国，我们如何在圣灵里面得享天国永存的真幸福。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到二十七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逼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圣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自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命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是万福的源头，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来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我们更感谢你把永生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永远与你同在。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你的众儿女心中来运行，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灵 的梦，你话语的喂养，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属天的福乐。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在圣灵里与真神永住的福。那 C.S. 路易斯说过，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内心有个渴望不是这个世界能满足的，最可能的解释是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另一个世界。那人的确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存在的，是为乐园和天堂而造的。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地追求幸福、追求美好和永生。在旧约圣经里，神给了我们很清楚的启示。传道书3:11，我们一起读好吗？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传道书是智慧书的经典，它虽然是写在以色列的鼎盛时期，但是内容跟以色列的历史关系不大，而是非常概括地讲到了神的创造和人离开神之后在日光之下所遭遇的各种虚空、挫折、烦恼、痛苦，以及无法避免的最后审判。通常慕道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既然上帝创造的一切最初都是好的，为什么他不让他所造的人类始终活在伊甸乐园里面？王子跟公主结了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像童话故事那样呢？为什么他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让他们遭遇苦难、死亡，还要面对最后的审判呢？这就涉及到人类犯罪堕落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后退一步，回到上帝的创造来看。上帝为什么创造宇宙、创造人类？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跟人类分享他的爱。爱的前提就是自由，因为没有自由的爱啊，是强迫的爱，不是真正的爱。人在可以背叛的情况下选择忠诚，在可以拒绝的情况下选择顺服，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如果男朋友拿枪逼着你要你爱他，那叫真爱吗？弟兄姐妹，不叫啊。上帝给了我们人类这种尊贵的自由，具有危机性的自由，像一把双刃的利剑，用不好就会伤人伤自己。在已经误用自由的堕落天使魔鬼的引诱下，人类的始祖听信谎言也误用了自由，他们挥起双刃利剑，砍断了与幸福源头圣洁公义神之间的爱的联系，落入苦难和死亡的咒诅里。其实这是人类第一个自杀行动，怨不得上帝的。我们跟布道友传福音，一讲到罪常常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在中文翻译中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我们会努力地区分sin 与 crime、 sinner 和 criminal 之间的不同。慕道友有时候呢是不得要领。罪就是对自由的误用，上帝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是来表达爱，表达对神的爱、对人的爱， 就像十诫的精义是什么？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们有没有误用过自由了？有没有该向人表达爱的时候表达的是恨和伤害呢？关于这个，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如果人实在觉得良心无愧，只需要问问身边的家人朋友就知道，他们最有发言权，是吧？其次，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的神呢？我们有没有敬拜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对他们的爱远超过对神的爱呢？我们可以再给良心一次无罪辩护的机会吗？但凡我们后悔从前做事对他人的伤害，这就表明我们曾经误用了自由，曾经犯了罪。我们的良心会不断地控告我们，就像王牧师上周讲的，我们需要不断拿烙铁使劲烙它，把它烙黑烙焦，我们才能够让良心彻底沉默。但是那样的良心又怎么好意思叫良心呢？怎么好意思秀给人看呢？我们常听人说良心被狗吃了，那这样的良心对狗来说也是极大的折磨，因为实在难以下咽，吃了也会得癌症。虽然人类犯了罪被赶出了幸福的乐园，但是对幸福的渴求并没有消失，这是神刻在有他形象的人里面的 DNA。 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失去乐园寻找乐园回归乐园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人类要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回到上帝的乐园，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因为罪已经构成了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的人间宗教都是在从事这种 impossible mission，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因为罪人直接面对圣洁公义的神就是飞蛾扑火，就是灭亡。只有基督的福音是神亲自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他把永生的福乐透过基督的天国带到魔鬼权势下苦苦挣扎没有指望的人类。圣灵在其间承担了极其重要不可缺少的工作。我们知道基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圣灵降临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行神迹让她怀孕的。耶稣从幼小到成年，他的智慧身量不断的成长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尤其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跟我们看到发生了三件非同寻常的事。首先是天开了，也就是天堂向人间敞开了。其次，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第三，就是天父向世人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那我们可能要问，圣灵不是一直与耶稣同在吗？为什么又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呢？原来耶稣的受洗是他作为天国君王就职的加冕典礼，圣灵的降临是要表明他的身份是受膏的君王。不但这样，圣灵还要装备他 来完成君王的救赎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他接下来被圣灵充满，催逼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他也去会堂宣告福音的核心信息。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路加福音，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贵为上帝的儿子，本有神的形象，却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让他一切的服事都是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来开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做门徒，服侍他，参与天国的圣工，也离不开圣灵的充满。尤其是我们开展幸福小组的事工，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借着同心合一的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攻破人心里面的坚固营垒，让上帝的爱来软化人心，使人心成为接受福音的好土，结出丰硕的果子。圣经也教导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呢？神的灵方能成事。那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记载，有一次耶稣靠着圣灵赶出一个污鬼后，法利赛人亵渎他，说他是靠鬼王赶鬼。那耶稣怎么回答的呢？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与神的国，也就是天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约翰福音的三章也说，人若不从圣灵生，就不能看见，也不能进入神的国。有了圣灵的到来，就有天国的临在；有了圣灵的工作，就有天国的彰显；有了圣灵的恩赐，就有天国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圣灵的工作和邪灵的作为呢？圣灵的工作是彰显天国的荣耀和祝福。我们会看到福音的传扬，基督被高举，人脱离魔鬼的黑暗权势，恢复与神的美好关系，得到永生的福乐。圣灵所到之处，你会看到人生命中结满了圣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邪灵的作为则彰显魔鬼黑暗的权势。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传福音被禁止，基督被羞辱，谎言被当成真理，放纵被看成自由，性乱淫乱被称为包容大爱，醉酒吸毒被鼓励为害翻天，魔鬼跟偶像被公开敬拜引以为荣，邪术和巫术被称为神通广大，法力通天，到处是结党纷争，恼怒仇恨。弟兄姐妹，我们环顾我们所处的美国，遥望彼岸的中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更远的欧洲，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呢？你在哪里更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国度、圣灵的作为？ 在哪里更感受到魔鬼的权势、邪灵的作为？你在各种权力斗争中感受到什么呢？你在福音的工厂又感受到什么呢？有时候弟兄姐妹寻求圣灵的引导，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甚至寻求圣灵的意象，我们怎样来分辨我们听到的声音、看到的意象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呢？其实上面我们分享圣灵的工作已经给了我们清楚的答案。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他跟上帝的国度与神救赎人类的工作、福音的传扬有多大的关系？有没有关系？第二，他会让我们更加的依靠圣灵，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第三，他会帮助我们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吗？有的人为买房子、买车子、买电器和日常用品寻求圣灵的引导，操练神的同在，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或吃或喝，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是吧？但是我们不能光在这些事中寻找圣灵，因为圣经还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什么？圣灵中的喜乐。那圣灵与神的国不可分割。在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路加福音11:13，我们一起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忧愁，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让他们去看天父的大爱。他把乌鸦这样的丑鸟都当作宠物在养，把荒地里的野花都当着盆景在摘，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不管我们吗？我们需要为吃穿发愁吗？你有看见一个国王为下一顿吃什么穿什么发愁吗？有没有？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的12:31。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赐祝福给我们，与我们寻求上帝的祝福不太一样。神总是把最根本、最重要、最有永恒价值的福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圣灵、神的国，就是基督我们的主，其他的都包含在他里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我们天国的君王基督里面。那我们寻求祝福常常是在次要次好的里面打转，以至于老是转不出来，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了面子失了里子，得了包装丢了珍宝。我们要基督福音的果子远胜于基督本人，我们要圣灵的能力远胜于圣灵，我们求祝福也是看重今生的远胜于永世的，甚至甘愿拿永世的换今生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是吗？今天我们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在他被捕前，在逾越节晚上 跟门徒的临别赠言，讲到他对门徒的安慰和应许。在他受死前的这个最后时刻，耶稣会给门徒什么重大的安慰，什么重要的应许呢？通常一个地上的君王国度面临极大的挑战，君王面临生命的终点，他会把什么留给他呢？留给他的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呢？如果耶稣是地上的君王，他很可能会从贴身的内衣里面掏出一张藏宝图，把它分成11份，让每个门徒手持一份，等到他去世以后，他们可以一起约好带着各自的一份，一起拼图找到藏宝地，每人分的一箱黄金珠宝，反正他们一辈子都用不完。这就算是对他们的忠心和爱心一个总的交代。那门徒们呢，对此感激涕零，苦苦哀求耶稣不要为他们去送死，因为他们都深深知道他们实在不配，也不值得，也担当不起。最后耶稣恭敬不如从命，就带领11个门徒连夜取出黄金珠宝，逃离耶路撒冷，在地中海买下12个风景秀丽的小岛，弄来一批工匠仆人，建了12个超级城堡，跟门徒一起做王掌权，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幸福呢？是不是？好像是，是吗？ No, no, 这不是基督要给我们的安慰，也不是基督要给门徒和我们的应许，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有限的今生之福。基督要给我们的远比这些好得多，他要给我们长久的、无限的、直到永远的祝福。基督首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是我的门徒，真正是信我的人，你们就要顺服我的命令，而不是让我顺服你们，满足你们自己追求的幸福。只在今生享受做王掌权的幸福。他说他要求天父赐下圣灵给真正跟随他的人，住在他们里面，永远与他们同在。而这对于世人来说，他们因为不信基督，不接纳他，他们就跟圣灵无分，他们经历不到圣灵的工作，也没有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充满，得不到圣灵所赐的永恒的祝福。门徒心里还是忧愁，他们舍不得耶稣，问他，你这一走，是不是我们就再也不能见面了呢？耶稣安慰他们，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这里耶稣讲到他死里复活后要亲自向门徒显现，他要告诉他们，十字架不是一切的终局，十字架只是生产之苦。当门徒看到、听到、触摸到复活的基督，把手摊进他的肋旁，就会大大的欢喜。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死亡不能再拘禁基督，死亡也不能拘禁一切跟随他的人。 因着基督的复活升天和赐下圣灵，一切跟随他的人从此进入了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同在中。这种同在，死亡再也不能阻挡，因为死的权势在于罪，而我们的罪呢，因着信基督已经被他的宝血永远除尽了。弟兄姐妹，在伊甸园里，人与神的关系是可以被人的罪切断的，但是当基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紧密到一个不可逆转、牢不可破的光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会离开，由此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拥有创造万有的神，我们还担心缺乏一点点的受造之物吗？拥有上帝永生的国度，我们还在乎地中海中的一个小岛吗？得着了永生的祝福，我们还那么在乎转瞬即逝的今生的福分吗？在不在乎？很在乎，是吗？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在圣灵里得主爱真平安的福。前面我们讲到，上帝借着圣灵把基督和他天国的祝福带到了这个世界，带给一切信基督的人。这样的祝福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永福泉源。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段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圣灵是我们饥渴的心灵得满足的无尽的源泉，是永活的源泉。那这个永活的源泉是透过基督的死与复活升天得荣耀赐给我们的，这也是旧约圣经预言、旧约圣徒期盼的末世的浩大的祝福。那有人要问，难道旧约没有圣灵的工作和上帝国度的彰显吗？当然有，不过在旧约里，圣灵的工作不论是时间、地点还是范围、程度都是有限的，它主要透过会幕和圣殿以及特别拣选的人来彰显，并且圣灵不是永远住在人身上。大卫王在犯罪之后就祈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旧约的圣徒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刻都有圣灵住在里面。旧约里上帝的国度也是预表和预备性的，迦南预表神国度所在地，以色列人预表神的子民，但是因着敬拜偶像，在他们身上很难彰显上帝国度的治理和荣耀。只有基督借着圣灵道成肉身，真正带来了天国的降临。只有基督是神的殿，是神国度所在。只有基督是神完美的天国君王和天国子民。只有在他的身上，上帝的旨意畅通无阻。也只有借着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才成为神的圣殿，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基督里进入天国所在地， 成为天国的子民，过天国公民的生活，蒙受天国的祝福，彰显天国的主权和荣耀。旧约圣经里，迦南地是地上暂时的祝福，是天国永恒祝福的影子。基督来了，永恒的实体就来了。我们抓住实体，就不必再追逐影子了。传道书告诫我们：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瀑风，就是这个原因。神赐祝福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寻求赐福的主。如果我们只求祝福，就是追逐影子，丢弃了实体。实体就是基督和他的天国，所有永恒的祝福在基督里面已经临到我们了，我们借着圣灵就可以来领受。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圣灵的同在和充满，也不觉得基督的国度在我里面掌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都记得耶稣讲过好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一开始他就提到撒种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他把人的心分成了四种土壤：路旁、石头地、荆棘丛和好土。按理说，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是好土。当主借着他的使者把他的道撒在我们心里，我们让主的道在我们心里扎根，就会发芽、开花、生长、结果。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心灵土壤中，那几个埃克尔的岛国里面，会不会有路旁、石头地和荆棘丛呢？当然有。有时候我们不用心听主的道，道就从我们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来，落在石头地上，被飞鸟吃了。有时候我们听了道，当下领受了，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等到为道受了患难和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有时候我们听了道，心中有一些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就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如果我们厌烦纯正的正道，耳朵发痒，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的心田就会长出好多的败子，自己不蒙福，也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灵已经把天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天国已经来到，尚未完全，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永远的荣耀和祝福才完全彰显出来。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上仍有残留的罪，我们需要凭着信心，靠着圣灵，让我们这些枝子与基督这个葡萄树连接，才能够吸收天国的营养，结出丰硕的果实。其实寻求被圣灵充满，主要就是被神的道充满，被基督充满。所以基督在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在这里主耶稣提到他与父要向爱他的人显现，与他们同住。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吗？不是基督和天父也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吗？怎么又来了一个显现和同住？是主要像见亚伯拉罕那样三个人一起去拜访他吗？这里主要不是讲主有性的显现，有形的显现和同住，而是我们灵里的经历和感受。主的确因着我们的信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真实的经历到主同在的甜蜜美好和满足，天国的荣耀是我们寻求被神的道充满，被圣灵充满，愿意因着爱主遵守主命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感受到被神的大爱所包围。而这样的经历呢，不信的人，不爱神的人，不遵守他道的人是感受不到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主只向门徒显现，只与门徒同住，那基督的天国怎么扩张呢？普世的赐福怎么临到呢？神不是自己讲过，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吗？那在耶稣升天前，门徒问他何时复兴以色列国时，他给出了答案，他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领受圣灵的洗礼。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作为天国的君王，完成救赎大功，复活升天后，从父神那里领受圣灵，在五旬节把圣灵赐给他的教会，使教会可以靠着圣灵扩展他的国度。从此圣灵的工作不再受种族、地域和时空的约束，成为普世性的工作。主透过教会把神的恩典和祝福扩展到地极。今天的我们诸位，我们开展传福音的事工，开办幸福小组，就是在参与这样的事工。我们的五旬节就是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我们是奉基督的名领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另外一个五旬节，它是救赎历史上独特唯一的事件，不会重复。当然这些事情在耶稣跟门徒告别的时候，门徒还无法完全理解。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有五旬节圣灵降临后，他们才能够蒙受圣灵的指教，想起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明白主的意思。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圣灵要感动他们写下新约圣经，将整本圣经完全启示显明给教会。当然圣灵也会继续光照教会，恩膏我们，让我们明白一切圣经的真理。最后耶稣给门徒一个极重要的应许，就是世界不能给的，也是世界不能夺走的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基督知道门徒会忧愁，会胆怯，因为他们即将面临极大的风暴，就是基督被捕、受审判、遭鞭打、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安慰他们，把自己的平安应许赐给他们。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他跟世人所赐的平安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可以看看世人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通常世人所说的平安是外在环境的平安，就是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纷争、没有危险，也就是没有消极因素的存在。这样的平安是世界的政治领袖、全世界层社会精英所应许的平安。但是这些应许常常是空头支票，难以兑现。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治冲突、道德混乱、社会分裂、经济动荡、灾害不停，人们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恐惧。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忧虑？有没有恐惧？没有，感谢神。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平安在以色列人中叫 shalom， 它主要不是指没有外在消极因素的存在，而是指人内在的生命被上帝的完美同在、慈爱所充满。这样的平安，它不仅可以超越外在环境的不良影响，而且可以对这些不良的环境进行积极的、美好的转化。这是基督的平安。我们在基督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平安。我们都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跟门徒有一次在船上，湖上突然起了暴风，将船灌满了水，船几乎要沉没，耶稣却怎么样呢？在船上睡着了。门徒惊慌地叫醒他，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持着风浪，风浪就平静了。基督的平安尤其体现在十字架的受苦中，他被非法逮捕，遭六次审判，魔鬼激动，祭司长老、文士、兵丁，几乎所有的人诬告他、讥笑他、羞辱他、伤害他、刺激他，要夺走他心中的平安。但是主耶稣非常的安静，稳如泰山。只有在他因着要承担我们的罪，被父神掩面不看的时候，他高声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然而为了门徒和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平安，他甘心情愿地承受了我们该受的不安，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想象的不安。他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刑罚，让我们可以因着他与神和好，得到他的平安。平安是主跟门徒的告别词，平安也是他跟门徒再见的问候话。 我们都记得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门徒虽然无比欢喜，但是心中还是有害怕，他们常常把门紧紧关闭，只有到了五旬节来临，圣灵降临住在他们里面，门徒才真正得着了基督的平安，世界不能夺走的平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敢于放胆传扬福音，不怕犹太人和罗马人的逼迫，他们遭逮捕鞭打反而欢喜快乐。彼得可以在监牢里面安然如睡，保罗和希拉可以在监牢里面唱诗歌赞美主，让监牢的牢房和枷锁断开，使管监牢的一家人可以因着他们的平安得着主耶稣天上来的平安。弟兄姐妹，因着我们对基督的接纳和信靠，主也把圣灵赐给了我们，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这样的平安不单是使徒们可以经历，也是我们都可以经历的。只要我们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藏在圣灵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基督的平安。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人，尤其是幸福小组，你可以听到很多这样美好的见证。当他们遭遇失业和危机的时候，遭遇疾病甚至癌症的时候，他们紧紧地抓住那一位赐平安的主，主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平安放在了他们的心里。此外，圣灵也是创造的灵，从事新造的灵，他也邀请我们参与基督的复活新造。圣灵曾在虚空混沌中创造了天地万有，他也要我们跟他一起在人心的虚空混沌中，透过基督的福音创造出新的生命，赋予他们天国的新秩序，让天国在人间不断的扩张，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基督的国，得享他永远长存的祝福和永远的平安。最后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这些失去乐园的罪人，你亲自来到世上寻找拯救我们，你透过十字架的替罪代赎，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永生神的国度，享受与神同住的福分。感谢你的圣灵把神的爱和平安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求主保守我们藏在你的国度里，遵行你的旨意，传扬天国的福音。求你继续祝福幸福小组的事工，让圣灵充满服侍你的弟兄姐妹，也在慕道友的心中做工，让他们在基督里面也可以找到真正的永远的幸福。求你看顾保守生病的弟兄姐妹，伸出你全能的手施行医治，也把你的平安放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经历和见证你同在的荣耀和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